像我们中国北方人有一句话，推磨断层，懂不懂这个意思？推磨断层，我们南方人很难懂，因为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北方人他们推磨都不是用人力了，用驴子或者用那个，他们把他们的眼睛，用东西盖住，然后把他们连在那个磨上头，那么他就那里团团转的在那里走圈，因为他没有看见嘛，没看见就是团团转。但是他那个磨啊，哎，金子没见过没有？恐怕也没有，你再朝鲜转看啊。那么他那个磨啊，给那个驴子带动啊，完全是跟着那个绳子，把那个驴子上头的那个隔在驴子上头的那个木杆连到这个磨上头。但是绳子断了，但是怎么驴子是在那里走，但是呢那个磨走不动，所以中国北方人就叫推磨断层，瞎跑一圈。是傻跑，半闭眼睛是傻跑。那么以色列人在到现在，神没有让他们瞎跑，跑到民数记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傻跑。是，既然神带领他们不是傻跑，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一切的带领是带着他们往前行，朝着什么地方去？朝着神那个目的。朝着神那个目的往前行。我们觉得跟随主的路一定是往前，绕圈就出毛病，不出毛病一定是往前，从个人也好，团体也好。那么这个往前行就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学习是需要不住的更新，透过那个不住的更新，我们里头是清楚的，里面是有光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所走的路啊，不会是回头路的。很稀奇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在圣经的里边，神一切的工作透过好几个历史的事情啊，给我们看到神不叫人走回头路的。第一，头一次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头一次出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头一次出现，应该是的，是在那个列王历代志上头所提到列王记里边那个去支备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那个先知，神说你不要从原路回去。新约里头也有一个那几个博士，不一定是三个，可能是三个。神也告诉他不要从原路回去，他说让他们，因为还有好些。那么什么叫也从原路回去？就是回头路的。神领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是一直走到他自己所要我们到的地方。所以保罗就提到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往前跑。那么现在神的确是带领以色列人往前，一代他们到利非丁。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件事情，神知道不知道在利非丁那个地方没有水？神一定知道，但是神却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学功课。哎呀，这一点啊，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灵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苏醒。许多的环境临到我们，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光看见人与事与物，必须看见在这些人与事与物的背后，神的手在哪？利非丁不是他们自己瞎跑瞎创创的那个地方的，是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啊，他们就觉得我们有理由埋怨神。他觉得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是蛮有理由的，因为不是我们跑来这个地方，是神你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是你那个云柱跟火柱领我们到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领我们到这个鬼地方？人心里头气了的时候就这样对着神，谁想呢？神这样的一个带领是要叫他们在这里学更深的功课。从外面看来好像神把他们带到一个绝地，200多万人，光是人水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好像带到一个缺乏之地，带到一个干旱之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办？诗篇上头的话，哪一篇？诗才最近读完诗篇了是吧？
读完了没有？还没有。
想到哪一篇诗篇，提到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事，不是105、106，那个是只是那个历史的记载。我也忘了很准确是哪一篇，反正是在开头那30几、40几人生里边，在干旱无水之地，怎么我的心可想，在干旱无水之地所需要的是水，这是经历过来的人就看到一件事情，仍然不是水，是神自己。你找到了神自己，水的问题就解决；你没有找到神自己，水的问题还是问题。甚至神把他们带到利非丁，就是让他们学习这个功课。神既然能在旷野供应他们玛纳，神也能在那个干旱无水之地来供应他们。问题不在环境，问题在乎神。以色列人是愚昧，我们承认不仅是以色列人是愚昧，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愚昧。你看到了利非丁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几次的拯救，几次的做工在他们身上，明显有记录的，过红海马拉以零不算吧，那么起码也吃玛拿3次，而这3次呢发生在多长的时间？不到3个月，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那么善忘也可以说是善忘，但是与其说是善忘，倒不如说人的本性对神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没有拣选，没有爱慕。那么他们现在没水喝，他们就是争闹，就是吵。我们看到神的心思，神的心意要叫以色列人去学习仰望他，依靠他，就是有了需要也不能犯罪，就是有了缺乏也不能用吵闹的这样的那个心情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不对，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看他底下他们问的问题哈，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好像什么没有看见神了，只看见摩西。这话是对摩西说的，但实际上是对谁说？但是他们心思里头没有想到我这样说是对父神，他只看见摩西。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确实要求神给我们能以在一切的事物的里边都能看到事物背后的神，没有看见神定规我们要 活在人的愚昧里，没有看见神，你就看见发生在你周围的那个事情都是人在那里给你捣乱，都是人在那里给你啊找麻烦，但是灵里头苏醒，眼睛明亮，你就看见一切事物的背后神的管理在那里。这个功课他们以前学过的，神的管理在这里，既然神的管理在这里，你就到神的面前去求神显明他的管理，就是灵里苏醒。这个问题很简单，灵里不苏醒这个问题就复杂，复杂到一个地步，埋怨神，对付神。那么在这个情形的里头显露了人的愚昧，人的愚昧处在什么地方？只看见自己所有和自己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自己和儿女身处不要合死了，没有看见如果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这个地方死，他叫他们死在这个地方，神也没有得着荣耀。但是人的愚昧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只看见个人的需要。若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多看见神的荣耀啊，重看神的荣耀，个人的得与失就并不那么的重要，因为神为了他荣耀的缘故，神绝对不在他儿女们的身上做一些事情叫人看不见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人虽然愚昧，但是神却有恩典。那么摩西在这一件事情上头就做对了。早一些时候不是说摩西从哀求到呼求吗？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提到？好像有哈。
没有。
没有啊。你注意过红海的时候摩西里头也是很难受哈。有哈。
对，有的。
有的不再说了。摩西是学到功课，灵里面苏醒的人一定看见神，灵里头不苏醒的人只看见人。所以当摩西在这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时候，他也懂得我摩西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神有，所以他就到神面前去呼求，请问神，我该如何行？我怎么能解决这些百姓的难处？我如何能在这些百姓的中间叫他们知道你没有丢弃他们？神就告诉他，你拿手中的杖，就是从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去击打磐石，那么你击打磐石就有水出来了。刚才潘弟兄就提到有另外的一次击打，那一次击打是不应该击打，神没有吩咐摩西去击打，只是吩咐摩西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其实这一次神也同样的可以叫摩西，你吩咐磐石叫他流出水来，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安排给摩西，却叫摩西去击打。如果这个击打磐石像哥林多前书十章里边所叫我们看到的是表明基督的话，那就是基督被击打。当然连上那个民数记那里基督受击打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也就是说基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不能两钉两次十字架。其实神能不能不去打这个磐石，就叫水流出来呢？就像民数记一样，可以。那什么神在这里要吩咐摩西拿着以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去击打呢？是说明是那一个杖，不是另外的一个。那一个杖是什么杖？那一个杖是神给他的那个船柄的记号。那就说明这次击打是神用他的全能去击打。击打谁？击打磐石。磐石是谁？是基督的力量。为什么要基督受击打？这个历史从原则上头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是因着人的愚昧和悖逆，基督就受了击打。二分感谢神，基督一接受击打就显出他成了人的供应。一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人就得了供应，人的难处就解决。从属灵的原则上，我们看到这一个历史里头有这样的一件事。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留心，我这样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不是像一般人所说，单纯是从灵意上去领会。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跟弟兄姊妹们提呢？原因就是我一再跟弟兄姊妹们提到的，我们怎么读这个出埃及的历史，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所指出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给我们看见，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是有属灵的故事在里边，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历史。在这里很清楚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但是有一件事情在这一次击打磐石的事情上发生了，是从前所没有的。你看到他们过红海，在红海那个埋怨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号在那里？没有。在马拉逃过了以后喝了水，有没有什么记号留在那里？也没有。在旷野吃玛拿以前的那个吵闹，吃了玛拿以后有没有什么留下来？没有。但是到了这里有了，留下什么？改了名字。刚才潘启中也说了，改了名字。改了名字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记录人的愚昧。什么时候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想到人的愚昧。马扎吵闹，利贝丁马扎试探，利贝丁吵闹，这都是在那里记录了人的愚昧。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是有目的，和十九章里边的问题很有关联的，是一步一步的发展上去的。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指给弟兄姊妹们看。那么我指出这个事实以后，我是让弟兄姊妹们晓得一件事，在这里你看见神性情里头的那个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在人是解不开，在神却是调和了。矛盾在什么地方？你既然解决他们的难处，你就不要记录他们的愚昧。你记录他们的愚昧，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不配。既然是不配，那就不要管他们嘛。这也像救恩一样，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凭什么配？叫神把他独生的儿子也交出来，不配。但是神也又看这些人不能这样的灭亡，矛盾不矛盾？矛盾的很。感谢神，神自己的全能使一切在人看为矛盾的事情在神的自己的身上都调和。这里的确，我这样说目的上弟兄姊妹看见 神使人得了供应以后，记录了人的愚昧，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不调和？他配得供应的，就不要数算他的愚昧；如果要数算他的愚昧，就干脆不给他供应。但是神都做了，神为什么能这样做？他自己的全能，他不能不追讨人的罪，但是他也不能不向人施恩，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做了这些事情，追讨人的罪，也供应了人。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你连上那个磐石受击打，你就看到这里神所明显叫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事实。好，暂时休息一下。哦，西乃旷野啊。啊，回到旷野。那么经过了利非丁以后，神就让他们遇见征战。弟兄姊妹们记得，神为什么把他们绕到旷野那一边的旷绕到红海的那一边的旷野去走呢？就是怕他们遇见打仗就要回埃及。神没有让他们一下子就遇见打仗的事情，他遇见过红海、马拉、是马拿、利非丁，然后才让他们遇上这个征战的事情。我们是在看见神的管理在他们的行程的里头，神知道他们能承担什么，神叫他们遇见什么，他们所承担不了，神还不会给他们遇见。照理他们经过那么几次的功课，他们就学习到那个信心。这一次呢，他们的确是学会了一点点。当那个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阻挡他们，不叫他们通过那里进入迦南，怎么要看他们打仗以前，我想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一场战争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发生在利非丁啊。
先请问一下，前面的那个马萨跟米利巴全部都是利非丁的？
本来就是米利巴，本来是因为第一章你看到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见马萨米利巴就是利非丁。
地主找不到了
啊，
后来在赌的时候呢，他们原来就是在利非丁。
哎，
所以利非丁就是马萨，
就是马萨，就是米利巴。那么就是在这个利非丁，你是那个亚玛利人来给他们攻打。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跟神争吵的地方，这是试探神不守住地位的地方。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我们不留下地步，撒旦的所要兴起的那些攻击就没有路进入。我们留下了地步，撒旦的一切的作为就有了入口。所以这以弗所书的一直提醒我们说，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是亚玛利人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一个时候来，从属灵的经历上头来看呢，就很有意思。你先留下破口，仇敌的攻击就出现。不过当然这个都是从原则来看，我们看当时的历史就不能这样看。那么在这一次亚玛利人来对付他们，来攻击他们， 那么他们怎么去征战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总会记得，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在进埃及以后，甚至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形成以后头一次的征战，对不对？从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开始，只是救罗德那一次，亚伯拉罕的家族去打过一次战，其余都没有打过战。那么因此，在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他们对真打仗是外行，没有训练，没有装备，没有组织。那么这样子跟别人打仗，输的成分是很高的。以色列人也知道，在他们这样的光景里头去迎战，绝不能凭自己的胜。但是不是整个以色列人都看到这一点呢？恐怕不是，只是几个灵里头苏醒的人，他们看到。那么这几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户珥，一个是亚伦。那么当时以摩西的安排，就把约书亚带出来。约书亚也是一个会依靠神的人，摩西就让他正面的去与敌人交锋。他们几个人就上到山上去祷告，举手就是祷告，我愿男人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的多方的祷告。以色列人的习惯，教会初期的习惯都是这样。你们去看到以色列犹太人在会堂聚会没有？没有啊。你看到现在他们祷告还是这样，现在基督教的牧师祝福就是这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祷告都是举起手来啊。那么他们就到山上去祷告去，他们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功课。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读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已经是很成熟的属灵的功课来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当时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无知的。不过这几个人他们面对着这个严重的局面，如果我们输给亚玛力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入迦南，出埃及的事情就成了一个泡影。那么我们必须要进入迦南，必须要进入迦南的话，我们绝对的要胜过这个亚玛力人。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条件胜过亚玛力人，那么而事实又必须要胜过亚玛力人，那怎么能叫亚玛力人在我们面前倒下去？在当时，摩西从过去就学到一件事情：神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去等候神去。他们就去等候神，他们到山上去举手祷告。那么借着祷告去得胜，这个对摩西来讲还是一个新的功课。从前摩西没有这个经历，这一次是头一次的经历。从头一次经历的里头，他看出了一个问题。起初他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就发现，怎么摩西的手一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了？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从这样子反复几次这样的光景，他们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原则来了，学了功课。所以这一次亚玛力人 来跟他们打仗，是神给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以前所学的第四个功课。第四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是学习或者说支取神做他们的得胜。当然用新约的话来讲，那支取学习基督成为我们的得胜。那么怎么去支取神做他们的得胜？起先他们可以说是有点无知，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了，进入那个经历了，他们就看见那个原则。